创世纪第34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出去暗示底拿离开父母的保护和管教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可能是想看看当地女子的装扮，见识一下世界。底拿离开巴旦亚兰时可能只有六七岁，现在可能已经十四五岁，因此本章的悲剧可能是雅各在事件停留了几年之后发生的。雅各进入应许之地后，没有直接去伯特利，而是停留在事件城买地定居，现在即将为这个停留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那地的主西魏人哈姆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底拿想出去见世面，不料却被世界看见了。信徒固然不能把儿女养在温室里，但如果不能帮助儿女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，让儿女出去的结果必然是被世界拉住。那地的主指酋长之类的领袖人物。西魏人是迦南的后代，散住在迦南地。世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，喜爱这女子，甜言蜜语地安慰她。世剑对他父亲哈姆说，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本节原文是给我聘这女子为妻，并没有求字，表明世剑已经被父亲宠坏了。雅各听见世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，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，等他们回来。示剑的父亲哈姆出来见雅各，要和他商议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，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。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以色列家这个词表明，这个家族清楚地知道自己与迦南人不同。行淫对于当时的迦南人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但在以色列家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今天世人习以为常的所谓主流文化，开放包容，对于神家的人也是不该做的事。哈姆和他们商议说，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，求你们将他给我的儿子为妻。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，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。信徒是分别为圣归于神的，但仇敌却千方百计地引诱我们与世界彼此结亲。本节两处女儿原文都是复数，可见雅各不止底拿一个女儿。哈姆提出的解决方法在古代苏美尔人、赫人和亚述人的法律中都可以看到，可能也是迦南人的惯例。你们与我们同住吧，这地都在你们面前，只管在此居住，做买卖，置产业。只管在此居住，做买卖，置产业，就是邀请以色列家定居下来，这是许多寄居的人所求之不得的事。信徒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家业，仇敌却千方百计地引诱我们一心留在世上经营建造。只管在此居住，做买卖，置产业。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， 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，你们向我要什么，我必给你们。世界的门向着我们是大大敞开的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仇敌为了把信徒从神那里掳走，甚至愿意付出本来就不属于他的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。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，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，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。聘金指男方给女方父母的聘礼，礼物指女方父母给新娘的嫁妆。努斯文献记载，典型的聘金大约是30至40舍克勒银子，相当于一个雇工3年的工资。哈姆和世件没有道歉，只是在谈买卖，他们认为用钱可以买到一切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，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姆。雅各一生诡诈，经过了皮努伊勒才被神改变了。但雅各的儿子们从小耳濡目染，现在却自然流出了诡诈。神绝不会放过他所拣选的人生命深处的残缺。雅各一生诡诈，神不但用拉班的诡诈让他体会到罪的可憎，也用他儿子们的诡诈让他体会到罪会遗传。所以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对他们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。亚伯拉罕家族的所有男孩在出生后第八天都必须行割礼，作为神与他们立约的记号。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，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，和我们一样。雅各的儿子们用神所赐的割礼作为欺骗的工具，不但欺骗了人，也亵渎了神，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。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，也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与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。哈姆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，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，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，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。哈姆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，对本城的人说，古代城市房屋拥挤，街道窄小，只有空旷的城门口是适合公众聚集，人们常在那里处理财产买卖和诉讼案件，并举行公开集会。这些人与我们和睦，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，这地也宽阔，足可容下他们。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。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，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，成为一样的人民，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，和他们一样。他们的群畜、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？只要依从他们，他们就与我们同住。事件城居民的真实目的是要同化以色列家，把他们连人带财一起夺去。在历史上， 世界有时掺杂一大堆形式上首歌里的假信徒进入教会，有时则打着博爱包容的旗号邀请教会与他们同住，目的都是为了同化教会、掳掠教会、夺走我们更美长存的家业。凡从城门出入的人，就都听从哈抹和他儿子示剑的话。于是，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，都受了割礼。迦南地有许多民族都行割礼，用于成人仪式、丰饶崇拜、结婚仪式等。所以，示剑居民对割礼并不觉得奇怪。雅各的财富是吸引示剑居民受割礼的主要原因。到第三天，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，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。割礼手术会使成人失去活动能力几天。西缅和利未是底拿的同母哥哥，此时年纪20岁左右。他们以恶报恶，以暴易暴，这种残忍的报复行为导致后代被分散居住。又用刀杀了哈抹和他儿子示剑，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，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。受了玷污原文是复数，表明雅各的儿子们认为该城的男子都与底拿的被玷污有份。夺了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驴，并城里田间所有的，又把他们一切货财、孩子、妇女，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。雅各的儿子们不但谋杀，而且抢劫，残忍加上贪婪，罪加一等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们若不从起头就消除罪念，罪行就会越演越烈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雅各此时心中所顾念的只是家族的名声和安危，表明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神旨意上的亏欠，也没有看到这事背后神的手。事件的悲剧实际上是神用鞭打的方式来催逼雅各上伯特利去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雅各还没有真正领会神护照他的目的，所以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就满足了，放松地停留在这地的居民中，没有继续上伯特利去，结果酿成了这场悲剧。我们也常常和雅各一样，蒙召之后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满足了，从此忙着在示剑城经营地上的产业，等儿女出了问题，只知道责备，却不知反省自己不应该停留在示剑城，而应该带领儿女上伯特利去，走完神要我们所走的路。他们说， 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既然雅各从人的角度来考虑是非得失，他的儿子们也同样用人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。事件对底拿先是玷辱，后是禁锢在家，确实如同对待妓女。雅各儿子们的行为也貌似伸张公义，所以一时间雅各竟然无言以对，在家中失去了权威。我们若根据人的道理，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振振有词的理由，谁也不能服谁。所以有属灵智慧的父母不应该用人的道理来教育儿女，而应该单单根据神清楚启示的真理。在罪恶面前忍气吞声、息事宁人，固然不是神所悦纳的，但凭血气行事、以恶行善、不择手段，也是神所憎恶的。因此我们应当求圣灵光照我们，鉴察我们的动机是否真正根据神，方法是否真正倚靠神，目的是否真正归于神。神已经把雅各的所事和所作借着他舅舅拉班照样做在他的身上，让他认识自己的本相是何等可憎。现在神又把雅各的所事和所作借着他儿子们照样做在他的身上，让他体验人凭着自己的后果是何等可怕。在这更深的拆毁面前，雅各已经不能像几年前在基列山发怒斥责拉班那样大发雷霆，而是无言以对，默默地接受、思想这个事实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